主耶稣，今天愿你的十字架在这里再次被人看见，哈利路亚！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若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今天求你借着十字架的吸引，叫我们的心再一度的归向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你是那位为我们被杀的羔羊，你亲自背负世人的罪孽，你将他背至独楼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因着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叫我们今天这些人能够在你的面前施力，能够在你的面前欢聚，也能够在你的面前借着圣灵的恩膏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主，我们的心要献上何等的感谢赞美和敬拜，在世人中间唯独我们这些人是你所分别出来，我要进入你永恒的旨意并你永远的国度里面的。主啊，为着这个极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哈利路亚！今天当圣徒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主啊，你也在我们的中间。主，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奉献。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赞美来归给你。主，今天这晚上在这里，但愿耶稣基督的名被人高举，但愿你自己在这里尊荣，在自己这里得到荣耀。我们是你无用的仆人。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你儿女的面前一同来交通，主，一同来把你自己的荣耀显明出来。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但是我们又是沾巾侍立在你的面前，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配进入你的旨意里面来诉说你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到这样的恩典来看见你的国度。主，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你神圣羔羊的救赎，你都已经成全。主啊，今天属灵的事情为我们打开，叫每一个这里的儿女，叫你所有神的百姓在这里都能进入属灵的国度，都能进入你自己的荣耀，能够进入你的旨意和你自己的工作有份。主啊，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主，我们求你的宝血在这里伏庇我们，我们是你无用的仆人。主啊，我们不能为你做什么。主啊，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哦，主，因着你宝血的洁净，在这里就被洁净了。主啊，一直我们能够在这里传扬神圣的十字架，能够见证你一切的荣耀。哈利路亚！完结，我们一同来把敬拜归给你，我们的心都在你的面前。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愿你自己完结在这里被尊为大。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一年半以前，当汉斯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写信给我，告诉我有这样一聚会，我心里就非常的喜乐，并且也带着切盼的心情来仰望在神的面前应当用怎样交通。后来弟兄们就写信告诉我，这一次的聚会已经有了主题，就是神在末世的工作。当我知道这个题目之后，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又祷告。当初我的里面的领会和明白是弟兄姊妹们很盼望知道神在各处在这个时候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也在这方面收集一些资料。但等到有一天，当我读到一本新约词典，很厚的一本词典，里面讲了一个字，就是讲末世这个字的时候，我却发现它只有两页讲到末世的事情。它很简单的扼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末世，在圣经里面末世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因为很短很快就看完，但是看完之后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一直到我重新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并且读神学的人知道从这个字产生 eschatology 产生末世论这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到底看末世是怎么样一个现象。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在新约里面特别把这段时间叫做末世，那是什么时候，并且它的现象如何。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这样子从圣经里面查考，发现在神的中间，神的话语中间早就有了对于末世的启示和它的范围之后，我就觉得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一个责任并不是太重要的收集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些事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神怎样照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来成全他的心意，但更要紧的呢，就是我们要看见神的计划在永恒里面他的工作究竟要成就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把我从主面前这样学习看见的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我们先要明白到底末世这个字在神的眼中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 这本新约词典告诉我们很简单，他说末世这个字有两个意思，或者等到我把他的话整理以后，我就更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们，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很多弟兄姊妹们也许圣经很多，他们想，哎，周弟兄讲的话很奇怪呀，因为圣经里明明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日子什么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必须有圣经的根据。到底末世从什么时候开始？请弟兄姊妹们和我一同打开圣经，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和第二读到第二节，就读两节。这里怎么说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么弟兄姊妹们，从这两节圣经，我想每一个肯花一点时间思想的人，用头脑明白的人，都会发现神在他的计划里面把时间分成两大部分，一个叫做古时，一个叫做末世，就是这样简单。那么末世和古时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以他说在古时的时候，神是借着先知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列宗，我相信这里意思就是指的对着犹太人做见证。到了这个末时，末了的时候，末了的时代，神就借着耶稣基督，并且借着他来晓谕我们，对我们这些人来讲，今天我们是活人，是读圣经的人，是看见神的话语展开在我们面前的人，这个话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的。并且这一位耶稣基督是谁呢？神已经立他做承受万有的，并且在更早的时候曾经借着他创造了诸世界，不仅是一个世界，是许多个世界。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什么时候末世开始了？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末世已经开始了。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可以加深我们的印象，并且我们也更加有根据。请弟兄姊妹们一起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对不起，是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啊。好，我们再一起，我们来读读看看。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那么弟兄姊妹们知道，彼得前书是讲到基督徒最确实的救恩的把握，就是说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有确实救恩的把握在我们心中，我们也能向人传讲，也能经历这个救恩。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从这里看，救恩的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末世开始。神早就在创世以前设立了耶稣基督，但是一直到末世的时候才显现出来，叫我们知道原来这一位就是神所立的基督，这一位就是神被杀的羔羊，这一位就是为我们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位就是约翰指着他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位就是先知以赛亚曾经为他做见证说，他没有加薪美容，人看见他也不尊重他，而他为我们的缘故被压伤，他被我们像羊一样牵到宰杀之地，这一位是为我们成就救赎的神的羔羊。从他显现以后，末世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光明白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末世到底为什么还没有结束呢？这就是圣经里面另外一方面说到，当末世开始的时候，一直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是结束。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的眼中很简单，从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开始是末世，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是末世的结束。当然对于1900多年以前主耶稣降生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读圣经都能明白，而且以后有教会历史都能够发展，一步一步看见神的工作到底如何。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题目，神末世的工作，一半可以说大部分是讲历史。其实但是我想呢，弟兄姊妹请我来的意思不是要我讲历史，虽然这样我还是要说，今天因为我们对末世的观念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和道路，所以基督徒和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世人我只小的时候都相信有一天世界要灭，世界要毁灭
我很早的时候就相信，我记得从小的时候有一个专门喜欢跟我讲故事的人，我们家里人很多很多小孩子，有一些长辈他们就轮流，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叫 babysit 啊，他们就跟我们讲故事，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是我一个长辈的学生，他很不会讲故事，每次讲故事讲到我们都要哭，因为不好听。但他很喜欢讲一个故事，什么呢？是讲地球相撞，地球怎么跟其他的星球相撞。他讲这故事每次讲的时候，保险的所有小孩子吓得不敢动。弟兄姊妹们，世人他们对于世界末日的毁灭是一种自然的观念，就是有一天地球的运行出了轨道，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或者是原子弹等等情形。但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末世观不是这样。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末世观呢，是神亲手的干预。这个末世的结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是主耶稣自己来而结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从这样一个观念里面，我们很简单的推想，神一定在这个末世中间要预备得的一样东西。神不是无所谓的，花了创世以来的代价跟预备，跟整个以色列民族旧约的那些准备工作，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来了，末世开始了，没有目的吗？不会没有目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当我们说到神在末世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于神最初他所要得做的那个事情，神最早的旨意重新来一个考核。我们因为知道神在末世要得的一样东西，我们才发现神从有创造世界以来就有他的心意，他的目的，他的愿望，他要得的一样东西。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这个题目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太大的事情。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并不能除开圣经而来预测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能脱离圣经而希望在末世神为我们成就什么工作，因为他将来要做的事情，其实不能说将来，因为就是这个时代中间他要成就的事情早已在经卷里面记载明白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读圣经专心研读圣经人都隐隐约约知道到底神要为我们成就什么事情。我们读圣经肯花点功夫的人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参加聚会，有时候我们听一些年长弟兄讲的信息，发现我们读的经文原来里面有点开启了。因为我们不能完全明白，所以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聚会，一直不断读圣经，一直不断祷告，借着圣灵让他来开启我们，叫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但是这样追求的人慢慢总要明白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什么，神对于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一个末世观，我相信是最简单而且最合乎圣经的末世观了。这个末世观我相信无论在什么神学院里面都不会反对的，因为这是圣经上讲的东西。弟兄姊妹，但是你要看见，从这个末世观我们推展到一件事情，从这个末世的观念我们推论到一个结果，神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并且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在那里行作万事，他是万有的主宰。换句话说，基督徒如果相信神是因为有位格的神，他必须相信神要照着他的话语成全他的事情。再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当我们接受这个末世观的时候，我们再读圣经我们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们，我是现想问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在今天这个十分钟我们交代过末世观以前有一个清楚的观念，说主耶稣来了以前来了之后就是末世，而一直要等到他再来都是在末世的状态里面，有多少人明白圣经这个观念，请举手好不好？在今天晚上以前 OK， 有弟兄们是在读这些圣经。那么现在是不是许多弟兄姊妹都已经明白？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我相信这也就是使徒们当初写圣经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处在一个等候主再来的状况中间。如果使徒们知道要等到2000年主再来的话，恐怕他们写圣经不会这样情形。弟兄姊妹，是不是我再问一个问题，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末世观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是读到圣经觉得说是不是使徒弄错了，他们以为主耶稣就要再来，我怎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看彼得前书，彼得怎么说的好不好？彼得后书，对不起啊，彼得后书3章8节，我们读一读彼得怎么说呢。
或者我们早一点，我们多读一点，从第一节读起。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三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注意这里他讲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他说什么呢？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看见没有？当初彼得就回答那些污蔑不相信末世观的人，他们说没有这回事，地球不会毁灭。他们故意忘记从前尚且有一次因着人的犯罪，神用洪水灭了地，他们故意忘记这件事情。那么将来的世界要被火焚烧，他们拒绝相信。那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在这里使徒们和我们站在一样的现有的感觉里面，所以圣经才这样奇妙。当初使徒们讲的话，经过2000年，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同意这句话是对着我们今天活着的人说的，也是叫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有话来回答那些讥诮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使徒们不是当初具有那样一个跟今天跟我们一样等候主再来的可能性的那一个末世观的话，他们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同样的情形，我们再看约翰怎么讲。约翰一书2:18，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都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1900多年以前的约翰能说如今是末时了？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当新约时代开始以后，末世已经开始，所以约翰也在这个末世里面，如今我们也在末世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样的，不然约翰就不能说如今就是末时了。如果我们以为末时只是指主耶稣来的那几年的话，如果我们以为的末世只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再来那几年，那我们岂不是要证明约翰的错误吗？没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圣灵写圣经的时候，他的末世观是正确的观念，我们不对，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读到这里也不敢来向圣经挑战，也不敢向别人诉说，我们只是觉得，哎呀，约翰你太可惜了，你这句话写得不好啊，今天叫我们很为难的。不，弟兄姊妹们，约翰没有错，因为他所看见的末世观跟今天我们所存在的末世观原本没有两样。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故意忽略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弟兄姊妹都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来。所有信仰耶稣基督是救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他的宝血能够洗净罪人的一切罪的，所有这些信仰相同的人都知道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那这个怎么说？那么弟兄姊妹说，你看见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末世的开始，耶稣基督再来，教会的成熟，新耶路撒冷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圣城从天而降，心腹准备装饰整齐，等候被提，我们圣徒们等候在羔羊婚宴里面宴席的日子，这一切都说到末世的结束。当然在这个结束之前，有许许多多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主耶稣所所教导他的门徒的。哦，在那个时候末期还没有到，在这个之前，那个基督还没有来以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圣经用字很仔细的，那一个末期不是 eschatos， 不是 eschatos， 那个末期是用的，我就讲英文好了，它里面用的字是 end， 它的意思翻译是末了，什么的末了？末世的末了。如果中文翻成末期的话，应当翻成末世的末期，因为末世已经把它已经用在翻译 eschatos 这个字上面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观念是没有错啊，没有太错，因为有一天神要把这世界结束，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今天如果我们讲预言的应验的话，讲的题目当然更多的不同，但今天我们是讲末世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并没有两样。末世的开始和末世的结束就是新约的时期。 所以事实上神不要人太花脑筋来分许多的阶段啊，多少时期多少时期，只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古时，一个是现在，现在就是末世，就这样简单。旧约到了古时，到了所有先知的预言，到了马拉基书写完就停下来，等候耶稣基督降临。事实上犹太人的历史等到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旧约差不多已经结束了，所有一切的工作就是准备耶稣基督再来，来降生啊，不是再来，第一次来临。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在这里又和旧约有极大的关系，末世的观念和旧约又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犹太人看历史，他们的先知既然神启示他们说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看法就看见有一天末世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早已知道犹太人所以不接受弥赛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把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混在一起。那么事实上从末世观的角度来看，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确是很近，而且他们有权利有理由把它混在一起，因为的确是神所说末后的大日。你看见没有，当那个末世结束的时候，就是犹太的先知所看见那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说到有一天神要审判地上万民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旧约的眼光，那些先知们也一样有一个末世观，而这个末世观他们所不清楚的就是什么时候末世开始，什么时候末世结束，但是他们已经知道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他降生在拿撒勒，他生长在，对不起，他降生在伯利恒，生长在拿撒勒，做工在加利利，召集了十二个使徒把他们训练，召集十二个门徒把他们训练成使徒，为了要叫他们能够懂得在末世的时候神工作的原则，为了这个末世的工作，神主耶稣制作了头一批十二个使徒，而他自己就是这个十二使徒的榜样。神做工的原则怎么样在耶稣基督身上，今天圣灵也一样借着使徒来做工，并且这个做工的原则也一样要应用在所有教会时代神的儿女身上。你看这个地方他说 Equipping the lady in the evangelism， 不晓得这是哪一个开 conference 留下来的话，但是感谢神，这也是今天神要做的工作。所有的圣徒，这个 lady 的意思英中文是平信徒啊，所有的平信徒都要传福音，因为要被装备来传福音，这是圣经的思想。神从来没有把福音的工作放在少数的使徒或者牧师或者先知或者传福音的身上，传福音是有恩赐的人，他是一个传福音者，但是每一个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责任，传扬福音。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信他的人所做成的榜样，而这个榜样经过一代两代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教会一再的从人身上显明出来，好叫我们这些后来的人看明了神在末世做工的原则。那么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训练工作完成之后，在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里面讲的那样清楚，他要去，他说他要去，他说不去就不能再来。弟兄姊妹们，神虽然把耶稣基督放在人的中间，这是一位人所都知道弥赛亚，但是神并没有叫他永远活在世人中间，除了他必须为我们接受罪的审判和代价之外，神也没有叫他永远在地上活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在天上永远活着，因为神做工的原则不是只用耶稣基督一个人。当耶稣基督救恩完成之后，他就在父的右边坐下，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既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司提反就看见这个异象，当他寻到的就看见，我看见天开了，哦，神的儿子在那里显现在父神的右边。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主耶稣的工作在地上的结束是一个榜样，为了训练使徒们明白神怎样在末世做工。那么弟兄姊妹，神怎样做工呢？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做工的原则，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道成了肉身。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这一件事情是划分新约和旧约一个最大的分别，而这个道成肉身的原则也成了新约时代所有并且唯一做工的把握。神用人做工，但是不是人，是圣灵在人里面做工。所以约翰福音主才有话，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我若去，就要差他来。他是这一位宝贵师，他是真理的圣灵，要把一切所授予你们的告诉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好吗？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七节，圣灵已经降临在耶路撒冷小楼上面，他们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从天而降。这就是我新约所知道的五旬节，这就是教会的生日。彼得因为要解释给那些在周围的犹太人听，这些犹太人说，这些人是不是喝醉酒了？彼得说，不，时候才到四初，还根本没有喝酒的可能呢。他就对他们解释圣灵的工作，他引用先知约珥的书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原文就是末世，在末世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圣经，在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如果从这节圣经来看，是不是很有意义啊？这里讲到时代的开始跟时代的结束，讲到在这个时代中间救恩的预备，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约珥真是一个先知，他看见末世的开始，也看见末世的结束，并且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他是不是想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好了，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人都不认识他，这也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所说的，他们不认识圣灵，你们却要认识。你们是谁？就是指的十二使徒，彼得和十一个门徒站在那里，他们认识圣灵，怎么认识？你问我，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他怎么认识圣灵？但是圣灵来的时候，并不是因为那些外面的神迹奇事，也不是因为说方言，他们才认识。弟兄姊妹，一定我们所有经历要根据神的话语。彼得并不是因为他们被圣灵浇灌说出方言来才说这是圣灵，不是。彼得一定是因为主耶稣对他说的话，你们要认识他。怎么样认识的？我不知道，我不敢坚持说一定是因为圣灵浇灌所以彼得认识圣灵，不一定。彼得怎么认识的，这是他的事情。这个十二使徒中间怎样因为主的话语他们记在心里面，主说他来的时候你们要认识。多少年以前，我还在学做学生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请了一个传道人来，这个传道人从来没人见过，也不知道是高的矮的胖的瘦都不知道。我们去灰狗车站接他，我怎么接法呢？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我去的时候主就说你去了一定认识，我就去了。这边下来也不像，那边下来也不像，哎，有一个来，认识认识认识，一定是他。当然基督徒有他的表现啊，但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是知道圣灵坐在灵界的事情，彼得的灵里面有反应有感觉，他当然知道。而且主也说你一定认识，主有没有告诉他你怎么认识圣灵啊？并没有，但是他却认识。弟兄姊妹们，从圣灵来了以后开始人认识圣灵。当末世的时候，约珥书告诉我们，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时代中间最特别的工作就是圣灵降临。这个话怎么说的呢？你要和旧约和新约比一比，你就必须同意最大的分别只有这一件，是不是？很多人在脑筋里转，旧约怎么讲，新约怎么讲。你再想想，你再想想，旧约和新约最大的分别就是圣灵降临。而且实在说起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 今天你我都不会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每一个人的奉献，奉献爱主都是圣灵的工作，每一个人他的感觉他的经历都不一样。哪有哪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这么大本事把所有人教会一件事情？不可能。就是学校老师也没办法所有学生教出来都一样，但是圣灵能够叫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有确实的把握，所以希伯来书才能这样说，你们个人都不用自己教导他的乡邻，因为从大到小每一个人都必认识神，这个认识是从里面认识的。怎么可能？答案就是圣灵。圣灵是我们认识属灵事物的唯一的原因，所以才说世人不认识他。今天我们这个话如果搬到外面去讲，他们不晓得你周某人在讲什么。但是这里每一个人有重生经历从圣灵生的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不是我在讲，圣灵说在你的里面。尼哥底母也是这样，他对主耶稣说，怎能有这回事呢？怎能有这回事呢？主说，你是以色列人，今天还不明白这件事吗？你知道我们主耶稣非常幽默的，他让他去猜，让他去想，但想不通的主说，风随着他的意思吹呀，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并不知道，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但是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地上的事情，因为圣灵在地上做工。如果我对你说天上的事，你哪里明白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圣灵开启，我们对于属灵事情完全不通，一窍不通。圣灵是新约里面唯一特别的事情，而这一个乃是在末世时代所不能缺少的。你可以把所有真理放在这里，若是没有圣灵，我可以保证没有一个人懂，并且他要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老实告诉你，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三位一体是你人不懂的。老实告诉你，道成肉身的事情，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明的话，没有一个人懂的。就问为什么有果效，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肯接受。那些不明白的人，不肯接受的人，他有问不完的话。为什么？因为造人的头脑没有法子明白属灵的事情。主耶稣是这样讲的，我也这样讲。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在没有圣灵的工作以前，我们拿起圣经来就是白纸黑字，一点也不懂。但是有一天圣灵临到你的身上，临到我的身上，我再一看，哎呀，这些话都是与我有关系的话。生命记29章里面，生命记里面就说，摩西对他们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叫你们拣选生命。他说这些话不属于你们虚空无意的话，是你们有关系的话，是跟你们生命有关系的话。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就把神的话翻译出来叫我们明白。一个人的重生是靠着圣灵。你不要那些门徒们以为他们听见主耶稣命令，马太福音28章20节大使命，他们就出去传扬福音了。主说你们要去往婆家下传福音，是不是这样说的？把一切所做于我的，把一切我所教给你们的都教导他们，叫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这些门徒们没有去，他们反而等在耶路撒冷祷告，因为主告诉他们，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候从上面来的能力，父所应许的圣灵。他们也不知道圣灵什么样子，更不知道圣灵的感觉是什么，更不知道圣灵的经历是什么，根本不懂。但是他们凭着简单的信心在神的面前祷告，圣灵降临，新约的时代开始，末世开始了。在这个末世中间，有一件事情是完全可以传递的，就是圣灵本身所做的工作。除此之外，新约圣徒中间没有一样可以经历交通的。如果把你我中间圣灵拿走，我们没有法子交通，没有办法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懂别人在讲什么。你试试看，你跟那些不信主人做见证，你说你得救有多喜乐，他不明白。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自己传福音有这样的经历哈，不是先把圣经给他看，是要等到圣灵做了工以后，你把圣经翻给他看。我就记得有个年轻的孩子，那时候他刚刚上高中，他来听福音，我们带他祷告，他祷告接受主了，圣灵开启他的心，他忽然就说不出来的喜乐，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哈，等到我看见流泪以后，看见他这样喜乐，我就翻一节圣经给他看。我说弟兄，你读这节圣经啊？他读啊，他就读，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前书怎么说？第一章，啊，他跟着读。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他一面读一面流泪，对啊，每一句话都是讲的是我的情形。他说奇怪，怎么彼得会知道我所发生的事情？彼得不是说预言有一天安卓要这样，安卓要信这样信主，而是说圣灵的经历开启的时候，却叫你能够明白这里所讲的每一件经文里面所产生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时代是最奇妙的时代，因为圣灵做他自己的工作，不是你我能限制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听到听不懂，不要怪我，也不要怪你自己，要怪圣灵没有开启你，是不是这样？我可以费尽九牛二虎讲，你们都在专心听，但是如果圣灵不开启，什么用都没有。但如果你听懂了，你不要把荣耀归给人，你也不要觉得自己你高人一等，圣灵开你的心窍，是不是有这样的例子？使徒行传里面十七章，保罗去传福音，他看见一个妇女叫莉迪亚在那里听到，他怎么说？他就看见说圣灵开了他的心窍。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店的妇人名叫莉迪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这个开导就是开启他的心。这不是保罗讲的多好，是圣灵先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主人其实不必太荣耀，也不必太得意。如果圣灵不做工，今天我们侍奉都归徒然。但是圣灵会做工，因为这是末世，圣灵把一个领会的心放在神的儿女中间，你不知不觉你就明白属灵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我不会忘记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我感觉忽然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的话活起来了。他说你们不要醉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从来没有想到为什么醉酒跟圣灵充满放在一起。当然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十二第二章，你没有经历呢，你经过反复思想，你也明白大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情形很像人喝醉酒情形，所以保罗在那里说不要醉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但这个想没有人会往这方面去想，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读圣经这样读出这个东西来的。但当我们自己接触圣灵经历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就是这样，当你在圣灵的能力的时候很像醉酒，但是保罗说不要醉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忽然一下圣经在我的眼前开启了，我不能忘记自己，我自己在读做研究做研究工作最没有意思最乏味差不多要死在实验室的时候，我就读圣经啊，越读圣经越觉得神的话语力量。有一天正在那里读的时候，忽然主的呼召临到我的身上，主对我说话。那么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有主对你说话的经历呢？主对你说话什么意思呢？主对你说话就是圣灵对你说话了。但是什么叫主对你说话呢？如果你没有接受过这个经历情境，你永远不明白。那天主对我说话了，那你讲什么？出埃及记，你没有想到主会对用出埃及记对你说话，我也没想到。读什么？读怎么样做香？你看这要命吧，有多少人读出埃及读睡着的？求主帮助你，借着圣灵开启你，叫你读出埃及记不睡觉。我就读出埃及记，读到那里，忽然那里讲怎么样做香。他说你做这个香，若是有人做这个香要闻这个味道的，这个人要从民中怎样把它剪除。哦，我就知道原来一个人不能模仿圣灵的工作。你如果模仿圣灵的工作，一点不是带给人生命的感觉，反而是死亡给他。哎，我懂了，那谁教我的呢？圣灵教我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读圣经应当都有这样领会的能力，不是说每个人都读出一样的东西来，而是当你在主面前读经祷告寻求的时候，圣灵能够把活泼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要不然主耶稣怎么会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对撒旦的试探这样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是神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对不对？你有没有读神的话语，发现说今天你活的不是靠食物，今天晚上吃得很饱啊，不是靠那个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The word that proceeds out from the mouth of God， 神口中正在说的话，那是你的生命。你有没有这样经历，神忽然对你说话？刚才我们讲那个烧香，那个闻香味，对不对？有一天我又读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君王，他活着的时候啊不敢烧这个香，等到死了之后他也不怕了，反正我已经要死了，我倒要闻闻这个香味怎么样情形。他在他的床上烧了许多的香，这个香就是圣殿里用的香。 违背神呢、啊？他绝对违背神，不在于那个字句，而在于灵命、灵意。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两刃的剑。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就有能力。那弟兄姊妹们，先要让神对我们说话。怎么样能够让神在灵里面对我们说话？求主向我们说话，求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才懂得他的声音。这一次我在休斯顿传福音，那天不止福音聚会了，那个教会里面来了一个姊妹，来了一个太太，啊，我也不知道她的太太是小姐，年纪看也看不出来。那天传完福音以后，她举手结束信主了，祷告完了，然后我们一路去同车去吃饭，我就讲一点，我就很自然跟她讲啊、哦，你要好好读经啊，让主对你说话。哎，你知道吧？我常常有这样经验，我讲完这句话，我知道她会有反应。你说我怎么知道她会有反应？圣灵里面有感觉。他果然问他这里要怎么样会让神对你说话，哈，我都问他，问他，我知道你准要问。我把约翰福音第七章翻给他看，人若立志遵着我的旨意行，就必知道这话是出于我，还是出于神，还是出于自己。这主耶稣讲的，假如你真正有一心要顺服，你一定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出于神的。我就把这个简单的话告诉他。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车子开车的短短的话，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你怎么能叫他明白所有读经的原则？不可能。但是这一点我相信是他最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圣灵也是我们侍奉主的人不能缺少的恩赐。今天很多人讲到圣灵恩赐就讲方言，他们跟我讲，周弟兄你不要讲说方言的问题好不好？我说可以啊，我跟你讲智慧的言语，讲知识的言语，这也是圣灵的恩赐。他说周弟兄你不要每次说圣灵充满就是被说方言好不好？我说我没有讲过、啊、我毕竟 我也没有说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是恩赐，不是浇灌，两回事。可不可以自己讲述做，可不可以给自己写的书做广告的？上面我发表了大概九篇文章，但是我们讲圣灵恩赐这件事情，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这是侍奉主的人不能缺少的。我发现一件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反对圣灵浇灌的牧师或者传道人，他们常常有智慧的言语，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前两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讲完道以后，有一个姊妹上来祷告，说周弟兄你为我祷告好不好？她说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但是一点见证的也没有，一点能力都没有。哦，我怎么回答她？后来里面有一句话，主叫我问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难问的，你知道主叫我问什么？我说姊妹你可不可以回答我，我在拖延时间哈，我没有爽爽快问他问题，因为我怕问错了。姊妹啊，你可不可以好好诚实告诉我，如果你觉得我对你冒犯，你不要回答也可以哈。但有一句话我要问你，这都是废话，主就是要问他一个问题。我好忍弄了半天，磨了半天，非问不可，里面有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告诉我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这是恩赐的来源。好了，我就说一问他一句话，我说姊妹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你看这个问题问的多丢人啊，不是他丢人，是我丢人啊。我如果问错了，我怎么办？下面答不下问题来了。但是很稀奇，当我这样一问的时候，他马上一愣，整个人僵住，而且眼泪立刻流下来。哇，他讲这么厉害。他后来第二天问我说，我当初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回答你，一个是不回答你，不过眼不争气，眼泪已经流出来，不回答已经回答了。原来怎么回事？我一点不知道他的情形，他不是我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我大概见过他一次两次，别的聚会里面见过他，他倒是见过我。他想大概有人把他事情告诉周弟兄，所以周弟兄啪一下对他这样问一下，其实根本不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要看见，当我们这样顺服神一说之后，他逃不走了。他的牧师也讲了多少次要注意你和你先生当中的关系，他这边听这边出去，他照样被圣灵充满，一点不觉得难堪，一点不觉得他和先生中间问题有难处。但是我是一个完全不知道事情的人，圣灵知道。你看见没有，灵前十四章里面就讲，假如有不信神的人或者是已经信主的人，圣灵在你们中间说话，借着先知讲道把你黑暗中间隐情解明出来，他就要伏在地上说，怎样，神正在你们中间了。这个不一定要讲道才能这样做。当圣灵的恩赐这样透过人出来的时候，他挡不住，他立刻流泪，而且回去祷告。
好好的认罪在神的面前，光是注意去从圣灵充满，但是没有注意和他先生当中的关系。弟兄姊妹们，多少传道人 能帮助他呀，多少传道人想帮助他，但是真正帮助他的还是圣灵，是借着软弱的人说一些完全没有想到的话，把他的心扎进去了，他被征服，不是被人征服啊，被圣灵征服，因为圣灵是活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讲为什么需要追求圣灵的恩赐啊！这个追求圣灵的恩赐不是外面，是里面的，是里面的。如果今天主不对你说话，保罗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就像死人一样，诗篇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对你说话，你才是活的。神对你说话，你才能侍奉；神对你说话，你才能传福音；神对你说话，你才有力量。就是疫病赶鬼也是一样，神如果不说话，你光是说奉主耶稣基督名叫你出来没有用。圣经里就有这个榜样，对不对？十几瓦的七个儿子，他去赶鬼没有用啊，鬼还跳到他身上来。他们说保罗大主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是谁啊？鬼不理他，还跳到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们，问题是圣灵有没有在这样的权柄里面说话，怎么样能够让圣灵说话，这就难了。圣灵有他自己主权，如果你不愿意他就不说，你愿意他也不一定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的，神在末世的工作都在圣灵里面，每一件都是圣灵自己做的事情，才有属灵的果效。所以侍奉也在于圣灵啊，我们的能力都不在自己身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乃是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另外一句话说，不是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他的灵。弟兄姊妹们，神借着圣灵做工，这是神在末世的原则，也只有这一件。但是我不愿意让弟兄姊妹们太早一开始就对于追求圣灵充满、追求这些恩赐太注意。不是的，不是的，一点不是这样。要注意我们和主当中那个关系，让神来说话，让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神的工作。我再说，从教会的时代开始以来就没有改变，一直是在圣灵的工作的流里面。你看使徒行传是这样说法，使徒行传你只看见两件事情，一个是人的祷告，一个是神的圣灵的工作，是不是这样？你仔细读它里面最大的部分，给你看见的就是人怎样顺服神，在他的面前祷告，圣灵就做工，做人想不到事情。五旬节不过是开头，以后使徒们躲避躲开官府的逼迫，以后你看撒玛利亚路上那一个人，对了，腓力也是圣灵恩赐，腓力是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但他传福音从来不是人教出来的。今天我们有两个难处，一个是人不肯学着传福音，另外一个是人太相信学来的东西。但是最好的教导是教导你依靠圣灵，是你可以拿 Four Spiritual Law 四福音定律，你可以拿一些基本的福音东西，一些东西腓力讲的道也完全合乎福音的真理，也完全符合四福音定律，你知道吗？所以讲四福音定律的人可以拿腓力例子做见证，说是这个四福音定律怎么好用，我完全同意。但是在于圣灵啊，那一天圣灵就对腓力说往南走。弟兄姊妹们，在于我们的顺服上面，神要做大事。腓力就去了，往南这个旷野地，走在路上，忽然一部车子在他面前经过，那我也不懂啊，腓力大概是飞毛腿啊，他赶得很快就赶上那个车子，哇，这个本事很大，我永远赶不上。我在高中里面，初中、高中跑百米，从来没超过少于十八秒的。他就去贴着那个车走，听见里面有人在读圣经。有一个埃及阿伯太监是在女王手下甘达吉手下一个管银库的总管，大有权能的太监。啊，这男生你正好。百读不厌，你看腓力是这样一个顺服神的人，他并没有准备好一篇讲道的东西去那里讲道，他并没有想好要讲什么，但是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他顺服圣灵，就这样他去了。今天在讲什么？正在读以赛亚的书。这段圣经刚才我们祷告时也用过了，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然后他问说，请问先知这个话是指的自己说的呢，还是指着谁说的？腓力就从这个经上开始跟他传讲耶稣。
弟兄姊妹们，福音的工作，每一段工作，每一个个案都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我侍奉主年日多了，在教会里面为人受尽也多了，我发现一件事情，那些粗制滥造，你以为他得救了，你勉强他受尽了，到时候一个一个都回厂重修，都退货，因为他没有圣灵的工作，他不清楚。不是说他不要信主，也不是说这样受尽错了以后就不能再得救，不是的。但是从来等到发货出厂了再退回来，很大的工程呢、啊。你看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使徒们侍奉，并不是准备好一篇一篇道去到处讲道的，不是的。走到哪里圣灵在那里说话，走到那里圣灵在那做工，看见圣灵中工作，他里面有了感应，他起来解释发生什么事情。你看旧约，你看新约这些使徒们的例子，没有一个不是靠着圣灵能力的。哈利路亚，这也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因为这是神在末世的工作。什么叫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今天同样情形，神借着人说话，但是不是完全是人说话，圣灵在人的里面说话。神儿子说话不是凭着自己，神的灵在他的里面，父神怎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灵怎样在我们里面，主耶稣怎样借着神在他里面的感动来说话，今天圣灵借着你我对于他的顺服那个感动来说话，这就是我们的侍奉，这就是我们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不过是很笼统的说明神在末世的工作，但圣灵的工作不光是在恩赐这一方面，圣灵的工作更多的是在人的生命这一方面。诗篇大卫说，神做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耶和华。这次我从 Houston 来的，从洛杉矶到 Houston 的时候，遇见一件蛮惊险的事情。我们的飞机正在起飞的时候，你知道飞机起飞以前呢，它是在跑道上试一次刹车，试刹车的时候，就是空中小姐讲话告诉你怎么用安全带，怎样怎样绑东西的时候，通常我都完全不理。等到那一次呢，飞机已经试过一次刹车了，我也知道我们有经验要起飞了，忽然在加速的他又慢下来了。哎呦，这个不太对，我说奇怪，他试两次刹车，果然驾驶说话了，他说我们发现飞机有一点小小的毛病，每次毛病都小小的，没有大毛病。好了，回到停机坪，回到门口去了。他说我们的估计呢是个小问题，大概45分钟就好了。好了，我们就等左等右等，嗨，这个两个半钟头是我等过最长45分钟。好了，终于修好了，他又坐到停机场要开始上跑道了。嘿，我看到空中小姐，我们一个人都没有下飞机，因为不许下去，航空公司怕丢钱，不让我们下去。最后等了2个钟头，他放了一批人下去。不，我们想，我们回到洛杉矶干什么？好了，就上了，就继续等。好了，再一次上跑道的时候，空中小姐又来表演一次，又来表演一次哈。但是你知道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我可是好好看的。因为跟我生命有关啊。主耶稣啊，神做了一次两次你都听见，就是能力属乎耶和华。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能力不光是神迹奇事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改变生命的能力。弟兄姊妹们，这也是圣灵的工作。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圣灵的工作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他让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们，你发现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祷告是让神改变你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刚才我们讲的侍奉，神可以直接领导一个人说话，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他也对少数先知这样说过，当然在新约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神都可以对他说话，因为有圣灵在他的里面，不需要祷告神会说话，对不对？但是要我们的生命改变，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怎样为着我们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到那一个神的旨意里面，替众生徒祈求。 我们才会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些人预先所招来所知道，就预先定下叫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不只是能力在外面显出来的，而是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也是神在末世的工作。我们怎么知道？除了罗马书第八章这样说以外，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怎么讲。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那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是一种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且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的工作要叫教会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不愿意我们做小孩子，他愿意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有很熟的一节圣经，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马太福音第八章啊，对不起，不是第八章，第五章四十节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完全也可以翻作成熟。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第一节，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底下保罗讲到教会的纷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纷争也好，嫉妒也好，甚至到分裂，都是神儿女不成熟的表现。我不是把责任放在教会弟兄姊妹身上，传道人也有责任，但是整体来说，这是神不能满意的。一个人属肉体就不属乎圣灵。我们讲的是生命的问题，不是讲恩赐的问题。圣灵没有问题，在一个属肉体的人身上，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圣灵还是可以用它来做许多大能的工作，可以的，完全可以。就耶稣三孙就是这样，是不是？三孙大有能力，但是他的生活完全放荡。所以你看见圣灵没有问题，圣灵甚至可以用一个最软弱的人，但是这个人不成熟，圣灵借着他对外做工没有问题，但是要他成熟，圣灵必须对他里面做工，这是难的事情。许多的人经历了圣灵的大能在别人身上，却不晓得在自己身上。许多的人能够有最好的恩赐，讲道人也当心啊。保罗所以才说，我怕怎么样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因为很可能神可以用你，神可以用你，但是你没有用，懂不懂我意思啊？神可以用你，但你真没有用，你在神手中没有用，懂不懂我意思啊？我的女儿是半大不大的孩子，学国语马马虎虎。你知道我们中国父母常常说孩子长大了很有用，有没有这样讲啊？他一把它翻成英文就不对了，他说你用我 use me， 他说爸爸我不是有用没有用的，我是你的女儿啊。那弟兄姊妹们，神可以用我们，但是我们在神的手中却是可废弃的。为什么？因为圣灵没有法子做工在我们身上。若不是这样，保罗就不会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们，圣灵的第二面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对着我们个人来做工，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有许许多多痛苦的经历。为什么？为要叫我们像耶稣基督。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伯，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不一定会背约伯记吧，故事大概知道啊，我也不相信几个人会背约伯记。42章辩论的题目，约伯怎么说？约伯里面头脑知道，他试炼我之后，我要像金金啊。但是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懂得这些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在我们受试炼的时候，我们缺少圣灵的能力， 不能支持我们在神面前的正常光景，我们也不再肯接受神给我们管教，因此变成了许许多多在神的工厂中间被废坏的器皿。但约伯记足够叫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不是叫我们受苦，但是如果不是借着一些苦难，我们学会不了顺服。希伯来书怎么讲？主耶稣他虽然为儿子，怎么说？孩子因所受的苦难怎样？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我想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不，我们再看看希伯来书怎么说的。第五章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孩子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第九节说什么？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神也借着这些熬炼的方法叫他完全。这个完全我们今天说的稍微叫人容易懂一点，也不觉得那么可怕，就说成熟。弟兄姊妹们，神要叫我们成熟，做一个成熟的人，这就是圣灵在末世所要做的工作。神在末世的工作，一方面是借着他自己的圣灵显明在世人中间他自己的尊荣、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恩典、他的医治、他的生命；另外一方面要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显为大能，他要叫我们生命改变，像主耶稣，完完全全像主耶稣。当我们被洁净、被破碎、被击打、被压伤而又被医治，当我们经历这些难以忍受的事情，神叫我们生命得以完全。圣灵的工作一方面对内，一方面对外。一个人当他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必定两方面都要得着。也许有些人更好的，两方面经历都能很平衡，而在他身上有各方面的表现。感谢神，因为他永远不改变，他怎样在创世以前所定的旨意，关于他的荣耀，在末世并没有改变。神并不是半途而废，也没有改变的婴儿。神借着他的圣灵，要把他旨意中间所定的事情都成就在我们身上。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说：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象过。到了那一天，我们在神的手中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手中的杰作。到那一天，神的工作就完成。到那一个时候，耶稣基督必要再来，那时候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心腹，主耶稣要再来。但是在他来以前，他必定要把他的工作做好。这就是神在末世的工作。
愿山松里者不老的十字架，作为羞辱痛苦标志。我爱这十字架，因着你荣耀将来在很轻视，对我却有奇妙洗礼。神
生洁的羔羊，曾将领到死时，将他背至独落死地。我把归故老的十字架，一直到我佛祖家前，我坚持皇冠冕，古老的十字架，燃斑斑的血迹，从我眼眶何等可远，就在这十字架独守苦之自己，为要赐我赦免圣洁。我把归故老的十字架，一直到我佛祖家前，光明。Oh,